Shalom from the One New Man Network. Rabbi Kurt Landry here with you, and we're discussing prayer and how to pray an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你好，我是大卫之家汉克兰卓施工和一行人网络的拉比克兰卓。今天我要和你谈谈如何来祷告，并且在祷告当中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要给你五个简单的步骤，这会使你的祷告充满了大能，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改变你的生命。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is really a special prayer agent that expunges sin.
首先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是一个把你的罪除去的特工。当我用除去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是类似法律的术语，就是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去你的罪的时候，这个罪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And it's a powerful concept because what happens in the spirit realm when you're praying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the accuser of the brethren actually makes accusation against you, trying to stop and, so to say, conflicting views over what you're decreeing and praying.
那这是充满大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属灵的领域来说，当你在天上法庭进行祷告的时候，撒旦作为昼夜控告弟兄的仇敌，他们因着你的罪有合法的权柄来阻止或阻挠对你的宣告和声明不利的观点。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做什么呢？我现在就可以为你祷告，在祷告当中你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God, in the name of Yeshua, I apply an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you.
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现在就为收听信息的你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当你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名字，比如我自己，我就说，天父，现在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克兰卓的生命中。
And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Yeshua, before I go in and even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to pray, I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I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my life.
也就是甚至在我穿上全副军装之前，我就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的生命中，不光是我此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以及未来的生命中。
That no wage of sin can apply to my life in Yeshua's name.
因此在我的生命中，我不用为罪付出工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Nothing can cancel, nothing can contend, so that when I go into the courts of heaven this day and plead and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and the word of God, which shall not come back void, that but shall prosper in that which it is sent to do.
当我来到天上法庭，提出祷告、声明、请求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取消并产生与我的祷告抗衡的控告。所以今天当我来到天上的法庭，并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宣告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既发出，就不会突然返回，必要在发他去成就的事上亨通。
That Father God, that the enemy, Satan, cannot use past sins or current sins against me to rob, steal, or most importantly, delay.
天父，这样一来，撒旦没有办法以我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来抵挡我进行偷窃、抢夺，最重要的是造成我所盼望的被延误。
We apply an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every delay spirit.
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事情延误的灵，在任何偷窃、抢夺的灵上，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任何偷窃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灵上。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Yeshua, we thank you for the blood of Jesus. Oh, for the blood of Jesus that washes me white as snow.
天父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耶稣的宝血能够把我洗得比雪还要白。
Prepares me to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以此预备我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
It anoints me with an ability to be able to apply it to my life and my prayer life and get results.
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的生命以及祷告当中，使我的祷告有果效。因为重点是我的祷告要能被垂听并且得到果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五个简单的步骤。
So first of all, the blood of Jesus speaks on behalf and it covers everything and it reverses the curse against you. So it brings forgiveness and it brings protection.
首先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你，并且逆转一切敌对你的咒诅，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使你的罪得赦免，并且带来保护。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并且保护了我。
Because the blood is the activating agent.
因为耶稣的宝血就是启动赦免和保护的特工。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But blood speaks in agreement with the decrees and the things that we are praying.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会认同我们的祷告和我们所做的宣告。
Biggest challenge is when we undergo in as modern Christianity is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present or make a proper request to the Lord. Even when we do, we don't stay consistent.
作为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怎么正确的向神提出我们的诉求，甚至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提出我们的请求，但我们却缺乏持续性。那么我特别爱支取和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坚持是得胜的关键。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思维，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我所说的不是在祷告的时候习惯提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是你确实知道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这里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This is what this means. This is an easy step for you.
这真是一个最容易的步骤。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说。
The God, I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my mind. Lord, that I am not double-minded. I am single-minded.
天父，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的思维里。我不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我是一个专心一致的人。也许我有一个困难的一天，也许我的处境很不好，也许在我的态度思维当中出现了恐惧、怀疑，甚至自尊和骄傲。这现在我就要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
Those thoughts, those accusations, those mindsets do not belong to me.
那些恐惧的、怀疑的、骄傲的心态都不能停在我的脑海里。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的想法中。我说
Thank you, Lord. Let this mind be in me that was in Christ Jesus.
让我的思维对齐耶稣的想法，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支取和应用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
And it's no different than what we know about in Yom Kippur, where the blood of Jesus is applied to the two goats, and the nation's sins and the people's sins are forgiven.
这就像在赎罪日的时候，羔羊的血被涂抹在两只羊羔身上，那么百姓和国家的罪就被赦免了。
So the blood of Jesus, number one, draws us near.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亲近神。
I can come near to God, so you don't have to feel rejection, shame, or condemnation.
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可以亲近神。也就是有了耶稣的宝血，你不用觉得你会被定罪，或者是你很羞愧，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
It washes away my sin. There's no shame or guilt because we all sin. We have sinful thoughts, sinful actions and deeds. We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on a daily basis.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罪恶的想法、犯罪得罪神的举动和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被原谅，除去我们的罪疚感，使我们能够亲近神。
Go ahead and say this. Say, Father God, I am forgiven by the blood of Jesus.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宣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的罪得以赦免。
It gives us eternal life by the blood of Jesus. Your name is not expunged from the book of life. Your name is in the book of life.
同时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他为我们除罪，使我们的名字能够继续的被记录在生命册上。
So if you were to die right now, you would instantly be in eternal life, and you would b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如果你下一秒就死了，你马上就会进入神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并且在神的同在中。
The blood of Jesus heals us. The scripture says, by his stripes, he took stripes on his back. Those stripes are the healing power.
同时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医治的大能。经上说，借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耶稣所受的鞭伤有医治的大能，因为耶稣受了三十九下鞭刑，每一个鞭打都是除去一个疾病的毒根。科学家研究，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归咎于三十九种根源。
All diseases have to bend their knee to the name of Jesus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Jesus.
这三十九种导致疾病的根源，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得向耶稣基督屈膝。
The blood of Jesus gives us joy because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喜乐，因为靠着神所得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
Why is we have joy of the Lord? Because our Savior, not like anybody else's God, He hung on a cross and became sin for us.
为什么我们会有从主得来的喜乐呢？因为我们的救赎主不像其他的神祇，我们的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他所流出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
Even then, at the cross in Calvary, all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就从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一直到未来的每一时每一刻，他都已经为我们成了罪身的形状，背负我们的过犯。
But the key about Jesus' blood is it was shed, he died, he was in the grave 3 days. But it is proven, not just in the Bible, but in other texts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we know that this Yeshua from Nazareth rose again on the third day.
但重点是耶稣不光在受刑和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在圣经的经文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第十一节，当他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摩大拉的玛利亚说，我在找我的主，有人把他挪了去，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但与他说话的这人就是耶稣。此时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以复活的样式继续在世上40天，向几千人显现。这些在圣经以外也有文献的记录。
The power of the blood of Jesus is that it doesn't bring death, it brought death to his physical body, but the power of the blood of Jesus in the spirit brings eternal life to all who call on its name.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所有呼求主名的人带来永恒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消亡，但是在灵里呼求主名的人都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来自耶稣宝血的医治大能，来自耶稣基督宝血除罪的大能。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耶稣的宝血为我们除罪。
The blood speaks on our behalf. That's why we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so that when pray.
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代言，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支取并应用耶稣的宝血。当你支取耶稣的宝血的时候，你要确保你进入神的同在。不但要使你的祷告被垂听，而且你要有这样的确据。
And say, the Lord will hear us.
我们一起宣告说，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So we shoul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number one, in repentance.
所以在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Number one, easy step. We need repentance. We need forgiveness. We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to our repentance. Amen.
所以第一个步骤很简单，就是悔改。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悔改的事情上。
Number two, protection. Indeed, Christ, our Passover lamb, was sacrificed for us. 1 Corinthians 5:7.
第二点，耶稣的宝血带来保护。哥林多前书5章7节。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指示以色列的百姓把逾越节的羊羔宰杀，将他的血涂抹在房子的门楣门框上。那么当命令天使经过的时候，只要看到门楣门框上有羔羊血的印记，就会越过去，那么房子里的人就被这个印记保护了。所以同样在诗篇91篇提到，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同样的。
Number three, the blood of Jesus, practical steps, health. In Isaiah 53:5.
支取耶稣基督宝血，第三个步骤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Pleading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our health. This verse reminds us healing comes at the price of the blood.
第三个步骤是跟健康有关。那么以赛亚书53章5节提醒我们，我们的医治是来自羔羊的血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一个步骤是要悔改，第二个步骤是为了保护，第三个步骤是为了医治，也就是使我们的身体健康。
That he was wounded for current transgressions, but he was bruised for iniquities.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现在的过犯受刑罚，但是他为我们过去的罪孽被压伤。那么压伤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理解的方式来说，就是淤青，也就是内出血。
But if you look at it prophetically,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 blood under the flesh, or the blood that is not seen, or the blood in past generation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garden, that his blood also brings healing to those generational curses and diseases.
如果你用先知性来看它的意义，所谓的内出血，所谓的淤青，就是在皮肉之下的出血，就是它没有一个开放性的伤口，但是内部却在流血。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在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之下，耶稣所被压伤的淤青，也就是内部所出的血，也能够洁净我们世代一直追溯到始祖亚当犯罪的伊甸园这之间的世代所犯的罪，然后带来医治。他看不见的出血为我们除去世代的咒诅以及这些咒诅所带来的疾病。经文上也提到，借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The blood of Jesus for provisionAnd deliverance.
耶稣的宝血带来供应、拯救和释放。在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这里说：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So what's a waterless pit? A waterless pit is a cistern.
那么什么是无水坑呢？无水坑是一个蓄水池。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去马萨达这个堡垒，随着你要爬上马萨达堡垒的最高处，旁边沿着山壁有他们挖掘很大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都抹了灰，就是作为蓄水池的。那么因为在沙漠当中没有水，也很少降雨，但是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收集这些仅有的雨或者是清晨的露水，集结到这些蓄水池当中，以至于他们在这个沙漠的堡垒当中有水可以使用。但是在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这里说，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无水的坑跟我提到的蓄水池有什么关联呢？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它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听着，为自己凿蓄水池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什么呢？我要更深入地告诉你们，在我们提到的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他提到，我因与你立约的血。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literally, come on, follow me.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causes you to be planted by the river of living water. You never have to have a cistern cut out.
因为我与你立约了。你就像一棵树被栽在活水泉旁边，你不用再为自己担心，然后去凿一个蓄水池。你永远不用担心，因为干旱来了，你没有水喝，你要事先储存。
All that fear of any type of provision is paid for by the blood covenant. That's why you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and you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your finances.
当你是因着对供应的恐惧而去凿蓄水池，要知道你所有的供应都已经被这个有血所立的约搞定了。这是为什么你要支取并且应用耶稣的宝血涂抹在你的财物上。
And when you sow a seed and you bring your tithes and your offering, you go, Father God, I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my heart. Any sin, any competition, anger, any offense that I may have with anybody, I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me and my spouse and my family.
所以当你摆上当纳的十一和奉献的时候，你要宣告说，天父，我以耶稣的宝血涂抹在我的心上，任何的罪，任何的比较真敬，任何的怒气，或者是别人对我的冒犯，我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的心上，我的配偶以及我的家人身上。我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有马拉基书三章你的应许来保护我的家人。因为你说，我将当纳的十一和奉献摆上的时候，你会为我斥责吞噬者。
And that, Lord, you will open up the windows of heaven.
主，你会为我打开天窗，倾覆于我，甚至无处可容。主，谢谢你，所以我撒种， 我认同我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为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带来的供应和保护献上感恩。我不会为自己凿出蓄水的池子，因为你栽植我如同你的君王祭司在活水泉旁。我的根在天上的法庭很容易就可以触及并且吸引到这活水泉当中的一切丰富的供应。
And here's the biggest one for me, and it's home and family by the blood of Jesus. This is number five.
那么第五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Now the blood shall be a sign you on the house where you are.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耶稣说这羔羊的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That's powerful.
羔羊的血具有大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支取并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达到的五种功效。那么现在我们就在祷告当中一起来应用。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YeshuaIndeed, Christ is our Passover lamb. He's sacrificed for us. 1 Corinthians 5:7.
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根据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Lord, I go into the courts of heaven, and I put you into remembrance that 1 Corinthians 5:7 and that protection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天父，我来到天上法庭，求你纪念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所应许的。就是被杀献祭基督羔羊的宝血保护了我们。
I am expunged from all sin.
因为我所有的罪都被羔羊的血洁净了。
Enemy cannot use sin as death against me and my family.
仇敌不能用罪的公价也就是死来敌对我和我的家人。
Thank you Lord number two for my health. I decree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this day my second step Isaiah 53:5.
主我谢谢你，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我的健康。今天我在天上的法庭为了健康的目的，我要宣告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Father God, I decree and declare an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over my body, over my family, over my children, over my finances, over my properties, that Lord, that the accuser of the brethren, Satan himself, who comes to kill, steal, and destroy, cannot touch me or my family.
天父，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财物、我的财产上。那昼夜控告弟兄前来偷窃、杀害、毁坏的撒旦。因着耶稣基督宝血不能动我和我的家人。
Thank you Lord. Number three, provision and deliverance. I decree in Zechariah 9:11.
主，我要来宣告耶稣基督宝血的第三项功效，就是供应和拯救。这是在求你纪念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节，我已被宝血所立的盟约所拯救。
And I have been set free as a prisoner of hope from my own cisterns.
我也如同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被释放出来。
Or any place where I've hewn out my own protection, my own provision, I surrender it now. I leave it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I apply the blood of Jesus.
主，任何时候我为自己所提供的供应和保护所做的努力所凿出的池子，现在我都要降服于你。我将他们带到十字架前，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
Thank you, Lord, for taking me and my family this day, right now, in Yeshua's name, and planting me by the river of living water.
主，今天你就带领我和我的全家，将我们栽植在你所应许生命的活水泉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Where my roots will go deep as a king and a priest,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我作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君王祭司，我会深深扎根于这生命的活水泉旁。我为着释放和供应在天上法庭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的宝血比任何我能够摆上的牺牲祭还好。
It speaks on my behalf. It declares that justice has been satisfied.
耶稣的宝血为我说话，他宣告公正已经达成了。
Freedom has been given.
我已经得自由了。
Provision is released in my life now in Yeshua's name.
供应现在就被释放在我的生命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nd fifth, we pray for your home and your family right now. And we thank you for Exodus 12 and 13.
我们来到第五项，现在我们就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法庭求神纪念出埃及记12章13节。天父，你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而一切的瘟疫必不临到你们身上，不管是这几年流行的新冠病毒，或者是猴痘，或者是任何要被带出使人陷入恐惧的瘟疫，他们都不能靠近你的居所，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歼灭他们。天父，我谢谢你，那些要击杀埃及头身的灭命天使会越过我。
Thank you that we have the blood on the door of our hearts and our life, and that we are free of the Lord.
主，因为我们已经将耶稣的宝血涂抹在我们心里的门楣门框上，涂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主所释放、所拯救的。
Thank you, Father God, for the five steps of pleading the blood of Jesus. That we can enter His courts, we can repent, we can remind Him of what has been written in our book, which we did.
天父，我们谢谢你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完成的这五个步骤，我们可以上到天上的法庭悔改，并且就像我们刚刚所做的，以你的话语来提醒你。
We can mention and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for health, provision, and protection.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供应来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被供应、被保护。
And we can also plead the blood of Jesus when we make requests for any provision, revelation, knowledge, comfort, and shalom that we need in our life.
当我们为着供应、为着我们所需要的启示、知识、安慰及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平安，来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
Thank you, Father God, in Yeshua's name for the blood of Jesus.
天父，我们为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向你献上感谢。在拉比教导我们如何支取和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篇信息当中，多次提到天上法庭。除此，我们也注意到每一次在聚会当中，拉比带领我们所做的宣告和声明都是在天上法庭进行的。那么以下是克兰卓事工为读者们就圣经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天上法庭。由圣经观点了解天上法庭。天上法庭是什么？天上法庭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信徒可以透过祷告和祈求，借着圣灵的代求进入。神作为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管理他在天上的法庭系统，他听取我们的处境，并根据他的治理体系来回应我们。你是否注意到圣经中大量的使用法律术语，比如律法、称义、罪疚、刑罚、祈求、宝座，还有天上的法庭。以提摩太后书为例，保罗写信给这位年轻人，要他守住所托付给他的。那么这里的托付源自一种正式的法律程序，就是一方可以安全地将某一物交给另外一位被授权的一方。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保罗是这样吩咐提摩太的，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导人。这是保罗上到天上法庭，在神作为审判者和主耶稣基督面前吩咐提摩太。经文当中，保罗说，我嘱咐你，他的意思是鉴于前面所提的，也就是前一节所提到的关于神所启示的话语用于教导和训诲。那为什么圣经中有法律术语呢？因为这是关乎地上法律征战的权利。在法律征战中，有一位控告者，但也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奇妙的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来到审判者面前，明白他的旨意。你不需要拥有法律学位才能够明白圣经，你需要的是圣灵。同样深入探究犹太信仰的根源，以及当时政府和国家的设立方式，也能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从旧约到新约，天上法庭多次被提及。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记载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那亘古常在者 坐在上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骑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个意象展现了父神的荣耀和审判，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也揭示了天上的宝座。启示录四章一节记录着使徒约翰，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段经文解释了父神的威严，并进一步讨论书卷的展开，揭示将来的事。这些行动都是在天上法庭中进行。那么许多基督徒会避开启示录和类似但以理书的经文，有些人声称其中有太多象征的意义，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需要记住耶稣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成为神的朋友意味着他透过圣灵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也就是他的思想和计划。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关于他的法庭、宝座、权柄、教导和祷告的经文。这些经文明确地指出，作为信徒，我们在属灵领域有权进入这个地方。那么因着耶稣的血，我们被赋予大胆来到他面前的权利，我们可以祈求并且成为代祷者。有人认为祷告是为了改变神的心意，不，不是的，这显然不是为了改变神的心意，而是关于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祷告使我们能更亲近神，同时谦卑地理解神的主权和权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得遵行神的法则，使我们能够被使用来成全神的旨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撒旦在地上是否有合法的权利。要知道，人类堕落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我们可以选择跟随神和他的权柄，或者选择走自己的路而陷入仇敌的试探。那么始祖的堕落让撒旦有权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如何描述这一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提到，这世界的王就是指撒旦。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提到，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是指着恶者。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提到，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世界的神就是指撒旦。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更是提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约伯记中，我们看到撒旦的权力是有限的，神限制了仇敌对约伯的攻击。接着我们来看在天上法庭中祷告的能力。信徒要明白神的心意，应当来到审判者面前，在三重祷告的领域中祷告。神渴望向我们施怜悯，并希望我们亲近他，同时也渴望我们成为代祷者，为他人寻求和宣告他的怜悯。教导天上法庭的韩若伯 Robert Henderson 说，当你进入这三个层面时，你不是带着祷告清单来到神面前，你是进入一个属灵领域，在那里你和神开始在灵里推动事物，从而改变地上的情况。三层祷告的领域，第一个层次是以神是父亲的身份来亲近神，开启神恩典的宝座。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里提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二个层次是以神是朋友的身份亲近神，进入主的谋士之位。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个人就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 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把他所需用的给他。那么第三个层次是以神是审判者的身份亲近神，来开启天上法庭的领域。在路加福音18:1-8，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那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他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的吗？如果你是初次接触天上法庭的教导，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畏惧，但神从未打算让他的法律体系令人不安。事实上，他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前。就像之前才提过的希伯来书4:16，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些原则和法则，才能从天上法庭释放教会在灵里该有的自由。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天上的法庭呢？我们进入天上的法庭是为了对抗控告者，并正确地进入我们命定中的神圣呼召。在约伯记中，我们读到撒旦向神提出关于约伯忠心的案件。撒旦指控约伯的信心并非无可指责，撒旦的指控是约伯服侍神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得到回报。撒旦根据神祝福约伯的昌盛提出这项指控。约伯记1:3，我们看到约伯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那么撒旦的目的是想要阻挡神为约伯预备的一切丰盛祝福。要知道，撒旦今天也对你和基督肢体当中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他对信徒们提出控告，阻挡我们进入神为我们设定的命定中。在启示录中，神的话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天上法律体系的另外一件事，记录在启示录12:10-12。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从约伯记中学到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么约伯记1:7，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与我们在彼得前书5:8读到关于仇敌的描述相似。彼得前书5:8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要知道，撒旦在地上游行了数千年，分析人类的行为，并向神提出对我们的控告。但永远不要忘记神向基督肢体启示的奥秘，就是我们有权进入天上的法庭，并在天上的法庭并得到神宣判对我们有利的判决，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如何进入天上的法庭。这里有三个关键可以攻克天上法庭当中的控告者。要知道，我们胜过天上法庭当中的这个控告者撒旦，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因为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使徒韩若伯 Robert Henderson 说，耶稣的血不是已经说过的话，而是人在说的话。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天上法庭的法则。第一，在天上的法庭中，总要陈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正如你在启示录中所读到的，这是让控告者沉默的关键之一。唯有借着我们完美救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们才能宣告无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第二项原则，要使用天上书卷中记载的内容，以及向着你发过的预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这里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看，这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要知道，你是被拣选的，神喜悦你，你是君王的儿女。第三个法则或说原则，就是使用神话语的应许。你所见证的道，就是属灵的武器，也是在天上法庭中站立的合法真理。罗马书十章九节这里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么第四个法则，凡愿意舍弃生命的，在天上的法庭中将获得极大的权柄。将生命交给好牧人，你能听见他的声音，这声音在天上的法庭中有极大的权柄。他的声音曾创造天地，如今也在天上的法庭当中为你说话。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十六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看看天上法庭释放了什么。天上法庭可以释放突破和应允的祷告。天上法庭可以释放产业和权柄。天上法庭可以释放命定和高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进入天上法庭的领域，并激活耶稣的保险呢？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和第九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承认罪。承认的意思是所说的有一致性。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与他是一致性的时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过犯与神有相同的看法和感受。接着就是悔改。悔改是心意的改变，靠着圣灵，你可以将每个意念夺回，交给神，求他赐你力量改变心意。接下来是饶恕。不饶恕只会阻挡祝福，但是这样的拦阻在天上的法庭中可以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心思、意志和情感交给神，并与让神伸冤的事一致。建立正义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神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耶稣的血已赐给我们权柄，现在是时候让作为基督肢体的我们一起聚集，在天上的法庭中宣告他的应许。你祷告的突破和被应允正蓄势待发，神为你预备了神圣的计划。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上就是按着圣经概括性的介绍何为天上法庭。愿你有了这样真理的装备之后，开启你在天上法庭祷告宣告的信心、身份的确认和更多的启示。祝福你安息日平安。